周善本一时间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天哪，身为一市之长，做这种丧尽天良的缺德事，让我们的老百姓怎么理解啊？这是人民政府干的事儿吗？你赵芬芳还是不是个共产党人？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和良知？怎么能这么对待上访的老同志呢？这些老同志的年龄都可以做你的父母了。周善本悲愤交加，却又不好当着这些老同志的面痛斥赵芬芳，只得动情地连连拱手，向面前这些灰头土脸的老人们道歉。老同志们，对不起，政府对不起你们，我这个常务副市长对不起你们。这件事儿，我回去后一定弄清楚，不管是谁干的，我都让他来给你们道歉。老人们纷纷道：
周市长，这不是你的事儿，用不着你道歉，我们回去找赵芬芳算账。
周市长，我们知道你是大好人，是咱们省的廉政模范。
周市长，今天你能把车停下来送我们的人去医院，就说明你是什么人了。
周市长，
周市长。
周善本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在脸上肆意流着。
别说了，老同志们，别说了，不管今天这事儿是谁干的，荆州市人民政府都有责任，我周善本都有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人民政府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，不是没心没肺祸害人民的政府。
周善本从柳东手里要过手机，亲自给公交公司打了个电话，要公交公司调度室马上派一台40座的空调车过来，将这些老同志全接回去，并且逐门逐户全部安全送到家。天真热，路边没有一处可遮阳的地方，老人们却似乎把酷暑全忘记了。等公交车的时候，围着周善本说个不休，又自然而然地说起了他们养老金的发放问题。周善本头顶烈日，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不时地擦拭着脸上脖子上不断流出的汗水，认真倾听着，让秘书柳东做了记录，最后对老人们表示说，回去以后马上协调解决这件事，让老人们3天以后找柳东听回话。柳东这时已发现周善本的情况不太对头了，大声说：
哎，同志们，周市长今天可是从医院出来的，身体情况很不好，请大家散开点好不好，别让周市长也中了暑倒在这里。
老人们马上散开，几个带扇子的老人自己一身大汗，却拿着扇子对着周善本不停地扇。在骤起的阵阵热风中，周善本眼中的泪水又一次涌出。多好的老百姓啊，多善良的老百姓啊，我不过是做了点自己该做的分内的事，不过是负起了一个常务副市长应该负起的责任，给了他们一个应该给予的承诺，他们就感动了，就满足了，就这样善意地对待你。这时司机把车开了回来，请周善本上车。周善本站在车前迟疑着，仍是一副不太放心的样子。
不要急，再等等吧，等公交车来了，把这些老同志接走后，我们再走吧。
老人们不依，硬把周善本往车里推。
周市长，你快走吧，你事儿多。
周市长，你都下命令了，公交公司能不来车吗？
周市长，你放心，就是不来车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
周市长，你多保重，一定要多保重啊，你的脸色太难看了。
周市长，你快回医院歇着吧。
周善本这才勉强上了车，上车后就歪倒在了后座上。车缓缓启动时，周善本又支撑起自己半个身子，最后向老人们招了招手。 老人们的拦车处距国际度假区还有3公里。周善本上车后还是想到度假区见省政管办秦主任，时间应该是13时10分左右。市政府办公厅王主任突然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电话里不好说。省委领导同志要求周善本停止手上的一切工作，立即赶往市政府。周善本没心思打听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歪在后座上无力地做了一个手势让司机掉头。这就到了一个人民公仆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个时刻是在周善本返回城区的路途中无声无息悄然来临的。谁也说不清周善本准确的死亡时间，只知道这个老实厚道的常务副市长，这个不断为另一类公仆擦屁股的常务副市长，这个被不少人私下视为最窝囊的常务副市长，是在由国际度假区通往城区的路上猝然去世的。车到市政府门厅前停下，秘书柳东从前门下车给周善本开门时，才发现歪在座位上的周善本已气息全无，这时是13时22分。秘书柳东惊呆了，几乎是一路哭喊着冲进了市政府第一会议室，向坐在会议室里的一大帮省市领导们汇报说，
周市长死了，死在车上了，他是累死的，活活累死的呀。
仿佛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，会议室一下子被炸翻了天。刘重天于众人极度震惊之中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秦磊冲出了会议室，继而齐全胜、郑秉义、李世炎和所有省市领导同志也脚步纷杂地拥出了会议室。然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，阵阵散开的礼花把靖州的夜空装点得一片绚丽，夺去了星月应有的灿烂光华。暗蓝色的苍穹下，一座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不夜大都市在尽情狂欢。露天时装表演台上，来自国内国外的一支支著名的时装表演队在表演，明亮的聚光灯不时地打在那些中外模特身上，造出了一种流动的美、变幻的美、朦胧的美，时可谓千姿百态。梯形表演台下万头攒动，珠光点点，宛如落下了漫天繁星。国际服装节主会场太阳广场于这个节日之夜展现了太阳般的辉煌。
这是属于人民的节日，
张秉义站在市委大楼观景台上评价说，
说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奋斗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，就是总书记反复向全党强调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作为我们这个政党来说没有自己的利益。
把目光从太阳广场上缓缓收回来，看着刘重天、齐全胜和身边的其他干部继续说，口气渐渐严厉起来，
但是我们的6000万党员呢，是不是都认同了我们党的这个性质呀？我看不见的赵芬芳、白可书、林一达这些腐败分子就不认同吗？他们从来就没有代表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他们代表的是他们的一己私利，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，而是人民的老爷。
刘重天插上来说了一句，
尤其是赵芬芳，太恶劣了，连基本的做人良知都丧失了。
郑秉义近乎愤怒地说，
可就是这种人竟然一步步爬到了市长的高位，还恬不知耻跑到北京去买官，梦想当什么市委书记，这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们就不该冷静下来多问几声为什么吗？要深刻反省，深刻检讨啊，同志们。 包括我在内，我主持省委工作也有几年时间了，对这个赵芬芳就没有什么警觉吗？同志们，请你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党内都是赵芬芳、白可树这种人，我们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？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？
齐全胜恳切地检讨说：“
李同志，不论是赵芬芳、白可树，还是靖州其他干部出的问题，我都有责任。我这个班长没当好，辜负了您和省委的期望，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。”
郑秉义也不客气，抱臂看着空中又一轮绽开的礼花，严肃批评说：“
全胜同志，你是犯下了许多错误啊，白可树不去说了，你给省委的检讨中剖析的比较客观，赵芬芳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和你齐全胜搭了七年班子，不是七天七个月，是七年呢，这个人的恶劣品质就一点没看出来？我看不会吧，你为什么不批评不教育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个市长听话吗？没原则吗？”
刘冲天陪着小心解释说：“
秉义同志，老齐也要有个认识过程嘛。靖州腐败案发生后，老齐就看出赵芬芳的问题了，比我还早一步看出来了。老齐是坚持了原则，进行了斗争的。”
郑秉义认可了刘冲天的话，沉默片刻，一只手拉过刘冲天，一只手拉住齐全胜，感慨地说：“
冲天，全胜同志，为此我要谢谢你们，省委要谢谢你们，关键的时刻你们都站稳了立场，经住了政治风雨的考验。你们两个同志讲党性，讲原则，讲做人的人格，讲共产党人的道德，才没有使这场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变成一场复杂的人事斗争，才没有使局面失控。”
齐全胜坦诚地道：“
秉义同志，哦，对了，还有石岩同志，话我看也可以这么说。首先是我们省委领导同志头脑清醒，把住了舵，才没翻船呢。今天我得向你们二位领导承认，我曾对你们有过怀疑，对冲天同志有过敌意。如果你们不坚持原则，不实事求是，事态可能就会向另一个方向转化，我很有可能会丧失道德线，而赵芬芳没准儿会又一次成为得力的渔翁。”
郑秉义被齐全胜的坦诚感染了，和气地问：“
老齐，有一阵子灵魂的搏斗很激烈吧？”
齐全胜承认道：“
很激烈，生死搏斗啊，什么都想过了，甚至想过被诬陷进监狱。”
李世言插上来道：“
老齐啊，被诬陷的不是你啊，是冲天同志吗？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层层设套，就是要把冲天往死里整，为了坚持这个原则，我就伤害了冲天同志吗？一度甚至考虑过把冲天同志从靖州撤下来，还是秉义同志政治上坚定啊，关键时没动摇，支持了冲天。”
齐全胜连连道：“
石岩同志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冲天真了不起啊，硬是没倒下。”
李世言拍了拍刘冲天的肩头：“
冲天同志，我呀再次向你道歉，也请你谅解。”
刘冲天笑道：“
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，石岩同志，这事你就别再提了。”
郑秉义又想了起来：“
哦，对了，冲天，全胜同志，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表扬，就是对待肖兵的问题，你们做得好，做得对，有立场，有大无畏的政治勇气，值得充分肯定嘞。”
刘冲天笑问：“
秉义同志，这我倒要问一下了，如果我和老齐早一点向你汇报，再假设一下，
如果肖兵不是骗子，当真是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呢，你和省委又会怎么处理？郑秉义想都没想便道：
还能怎么处理？和你们一样处理。中国共产党没有特殊党员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特殊公民，只要无私就能做到无畏。你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？
李世炎感叹说：
同天啊，秉义同志说得对，只有无私才能无畏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像你和全胜同志一样无私无畏，你所说的那种递延权力问题就不会存在了。
郑秉义注意地看了刘冲天一眼。
递延权力，很有新意的提法吗？是你的新发现？
刘冲天摆摆手：怎么是我的新发现？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腐败现象吗？几乎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，连我都存在这个问题。一个乡政府的司机因为给我爱人开了一次车，就有了这种递延权利。明明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人家公安局领导同志倒主动登门道歉。刘冲天把办案期间看到的、想到的林林总总怪现象说了说，得出一个结论：
秉义同志，对我们领导干部严格要求是必须的，但是领导干部本人的洁身自好并不能保证不出腐败问题啊。如果不警惕，不在制度上堵住漏洞，我们手上的权力就很可能经过亲友、身边工作人员之手完成利益的交换。我和老齐都吃了这方面的苦头。我过去的秘书齐宇宙打着我的招牌干了不少坏事，老齐吃的苦头就不说了。刚到靖州时，我真以为老齐问题很严重呢。
郑秉义倾听刘冲天述说时，一直看着夜空的李花，待刘冲天说完后才把身子转了过来。
冲天同志，看来靖州这个案子你没白办，不但工作上有成绩，思想上也有收获。这个递延权力现象看得准，看得深，我建议你再好好想想，写篇大文章放开来写，我让省报给你发。
这时几发最漂亮的礼花弹打到了市委大楼上空，金花绽开，阴雨飘逸。郑秉义让秘书跑过去关了灯，切除了光源，面前的夜空更显得五彩缤纷。刘冲天看着落地窗外的绚丽景象，讷讷说了句：
山本要是也能站在这里该多好啊。
齐全胜深深叹了口气：
哎，天道不公啊，让这么个大好人英年早逝了。
这个话题太沉重了，一时间没任何人答话。黑暗中响起了一片唏嘘，几声叹息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郑秉义沉甸甸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我有个建议，打破惯例陈规，由你们靖州四套班子集体出面，精心准备一下，搞个简朴而隆重的向周善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。要组织靖州全市副处级以上党政干部都来参加，来向善本同志告别，不准请假，让同志们都好好看一看善本同志，好好学习一下善本同志的这种廉政奉公、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，真正把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放到心里。如果省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，我和关省长全来参加。
李世炎进一步建议道：
老齐、冲天，你们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把善本同志的事迹事先整理出来，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发一下，也在省市报纸上发一下。
这也正是齐全胜和刘冲天想办的，二人当即表示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件事。
市政府秘书长本来远远站在一旁，可听到省市领导们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，走过来提醒道：
郑书记、李书记，有个情况我得反映一下。从昨天下午开始，已经有不少市民把电话打到我们市政府来了，纷纷打听什么时候给周市长开追悼会。另外，周市长家门口的巷子花圈花篮也摆满了，如果四套班子搞这么大规模的告别仪式，恐怕也要考虑到市民群众。
郑秉义手一挥，动情地说：市民群众，凡来自愿参加遗体告别活动的，一概不要阻拦。我们就是要让广大靖州老百姓知道，尽管这个靖州发生了性质严重的腐败大案，白雷师长赵芬芳从十层楼上跳下来了，摔死掉了，但是大批像单本同志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还在努力奉献着，在为他们置身的这座辉煌城市，在为他们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拼命奋斗，流血流汗流泪。
这评价公道客观，真挚感人。季全胜和刘冲天泪水一下子盈满了眼眶。